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继续分享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在今集呢，我们会先继续上一集未讲完的兼爱。关于兼爱呢，我们从呢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的文本分析，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观念，即是呢兼爱是兼相爱的简称，而兼相爱实际上呢是以交相利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用现代啲的讲法，即是说要爱一个人，就是从他从这个人啊所能够得到的效益为着眼或者考虑的要点，这一种先至是兼爱啊。不过这一种从利益着眼的伦理规范的思想，似乎好像比较上层次低啲，肤浅啲。不过早期墨家思想并不是那么肤浅的。他们呢对于利或者是交相利的想法呢，是透过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义，第二个概念就是天智，由这两个概念将利变得较为有深层次的思考的。在上一集我们已经解释过义啦。什么是义呢？早期墨家思想呢是将义定义为呢利，即是话简单来讲，义咪就是利囉。咁利系咩呀？利就系所得而起。嗱，以常理嘅諗法啊，呢一种所得而起嘅利呢，就并唔系短期嘅感性快感啊，系应该从长远嘅利益果效嚟到考虑嘅。换言之，早期墨家思想讲义利也，即是认为以长远的利益果效作为考虑的规范性思考，这种思考是正当的。义即是正当的嘛。好了，这一步用义去到讲利，这一步其实是早期墨家思想以交相利作为衡量兼相爱的第一步的证成。当然啦，呢一步既然是第一步的证成，就应该有第二步咯。点解有第二步啊？因为问题依然是有的。有咩问题啊？就话点样先算是长远咁考虑一个利益果效呢？点为之长远啊？咩叫好啊？甚至乎用之前我上一集讲嘅例子讲，就话做父母嘅点都会为小朋友佢作一个考虑点样先获到佢哋认为最好嘅快乐㗎。不过个个父母的想法都有不同的，怎样才叫得到最好的快乐呢？例如在小朋友幼稚园的时候跟他报定十几个的兴趣班，令到他去小一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哇，很多奖项，很多样都懂，周身刀张张利，好像很犀利，并且一个礼拜剩下两个小时可以俾佢自由咁玩。不过通常啲小朋友俾佢自由咁玩，即係话呢佢自由咁玩手机嘅咋，或者 iPad 啦之类啦。咁算唔算係真係为到呢个小朋友有一个长远嘅利益果效着想呢？佢係有㗎喎，有考虑过㗎喎，升小学㗎嘛。咁但係究竟啱唔啱呢？我唔够胆讲，留返听众自己去衡量。不过正正是我不够胆讲，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衡量。咁而早期墨家思想，佢话俾你听，佢教俾你听怎样衡量。佢用咩方式呢？墨家思想就是提出咗天智，天嘅意志嘅讲法。用天嘅意志嚟到保证乜嘢系长远嘅利益考虑。这个天智就正正系早期墨家思想要证成交相利作为衡量兼相爱的第二步。关于天智的问题呢，在早期墨家思想里面有天智的篇章，在天智里面有这么讲的，是天为义，或者义自天出，这些这样的说法。即是说我们刚才去到讲的义作为一个正当性，作为一个以利天下的想法作为衡量或者规范行为的思考，其实都是源自于天或者天智。 咁好啦，乜嘢系天或者天子呢？简单啲嚟讲，天子就系天嘅意志。咁乜嘢算系天嘅意志啊？我哋点样去知啊？系咪好似宗教咁去祈祷呢？抑或系话有神嘅呼召呢？原来早期墨家思想并唔系咁嘅。佢喺天字篇里面咁讲，天字上啊又咁讲，顺天意者兼相爱，教相离必得想；反天意者必相护，教相察必得佛。即系话天嘅意志就系从兼相爱、教相离必得想，同埋必相护、教相察必得佛嚟到发现嘅。由天字所发出嘅意系指咩呢？就能够得到想，而不义就是指必得佛。好啦，喂，边度睇到有必得想必得佛啊？咁记得呢，其实喺第二集我哋提过嘅早期墨家思想里面呢，有一种言辩嘅方式，即係我哋所谓嘅三表法。其中一个表法就係有本之者。有本之者即係以上古圣王嘅事例去为之依据作一个论证。而早期墨家思想即是用这个方法去论证必得想必得佛。用哪些人做必得想啊？周文王、周武王啊。哪些人必得佛啊？幽王啊、纣王啊。咁即是说透过这些嘅历史嘅事实、历史嘅论证，早期墨家思想认为顺天意嘅就是顺天意，顺天意嘅有兼相爱、交相离嘅必得想，就是用周文王、周武王做例子。反天意的必得佛的就是用幽王、纣王做例子。用这些的方式，用这些方式，早期墨家思想就证成了兼相爱、交相离是以一种互惠互利作为衡量兼爱的实践。这种以利作为衡定爱的方式，经过义和天字两个步骤嘅转折思考，就衡定咗其中利系具有义嘅正当性，更加有天字作为保证为义与不义嘅想法效果，令到咧以交相利作为衡量兼相爱嘅思想得到整全啊！即系话天字能够去到保证我哋点样去实行义或者不义，就系参考。兼相爱、交相离呢啲行动咯，系咪？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喺第一集嘅时候已经提出噶啦，兼爱系早期墨家思想一个表达，其实亦都系一般嘅讨论者啦会重视嘅。不过喺兼爱呢个观念嘅核心嘅原则啊，其实就系义利合一，即系以公众利益先至具有正当性嘅规范行为嘅思考。至于天字的详细的文本分析，我们会在跟住下来就会继续讨论的了。好了，明白到早期墨家思想是从义利合一的原则去到恒定兼爱的实践之外，即是以互惠互利作为界定爱。那我们都要讲回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那究竟早期墨家思想的兼爱是以二利合一作为原则的恒定之下，对于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有什么参考价值先？在这里呢，我尝试透过一个论题的讨论去到参考的。这个论题就是动物的权益。动物权益的讨论呢，可以讲话呢是属于环境伦理的一部分。最初的讨论呢，可以讲话是由Peter Singer 他的本的《动物解放》这本书讲起。Peter Singer 呢比较特别的，他在书里面呢透过生动的描述人类如何残忍地去到对待畜养或者作为实验品的动物，再提出动物解放伦理学的。他用这件事，用动物解放伦理学作为根源地去到改变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甚至乎可以咁讲啊，《动物解放》呢本书啊，可以甚至乎成为呢有个咁样形容嘅，系素食者嘅圣经啊。因为透过佢，我哋先会有一个 对于动物的态度的改变，并且是从一个有哲学思考、有理据的想法去到讲的。咁当然啦，乜嘢系动物解放伦理呢？ Peter Singer 系透过一个叫做感受痛苦嘅能力嚟到恒定返利益平等嘅原则。用呢个利益平等原则而去讲动物都有佢嘅权利。嗱，详细啲咁去讲嘅时候就係咁样讲嘅，应该系。嗱，动物解放伦理学系讲动物是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的个体，和人类呢是相当之类近的。所以当我们考虑一个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由于利益平等原则之中，动物的权益，即是什么权益啊？即是避免不必要的痛苦，都应该给予考虑的。那这个是动物解放伦理学的其中一个大原则。如果我哋举例嚟讲，以前呢喺街市门口啊，可以见到呢有一种叫鹌鹑嘅雀仔。买嘅时候呢好犀利喎，买嘅时候呢档贩会喺你面前徒手咁散剥咗啲鹌鹑嗰啲皮啊啲毛啊，剥到佢死咁。当然啦，鹌鹑呢这个名呢我哋都比较特别，可能我哋嗰一代呢会知啊，我哋话有啲人鹌鹑咁对佢咩即係唔出声。鹌鹑比较特别嘅就係俾人散剥致死。都是没什么声音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做人好鹌鹑呢，就是说你即是捱到死都不出声咁。忍到死都不出声咁，好像哑咁。当然这一种的行为我们会说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动物他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的权利的。所以是不对的。透过不必要的痛苦的权利呢，可以引申到我们去到用动物去做实验，或者饲养动物，尤其是如果你有参观过有啲嘅农场，以前嗰啲啦，养有啲鸡嘅，啊，佢哋可以咧将啲鸡密密麻麻咁排，每人得个笼，得个小小嘅笼，系冇得喐，冇得走嘅，咁样去养嘅时候，咁佢咪受到唔好嘅嘢咯，因为佢连活动嘅空间都冇，佢连活动嘅机会都冇，系好容易生病噶嘛，咁佢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咯。亦都系唔啱嘅咯。当然啦，其实 Peter Singer 嘅动物解放伦理学里边咧，都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再讨论嘅。不过佢主要嘅大原则就头先我讲嘅，就系话系透过感受痛苦嘅能力，作为一个同权即个体嘅特征，而再从中考虑咗利益平等嘅原则，去到思考动物权益嘅呢个大原则。我点解会讲咁多 Peter Singer 嘅嘢呢，即係话我做一个引子，就话我如果用早期物家思想嘅兼爱二利合一嘅諗法，咁对于动物权益有冇咩思考呢？我哋正正係要参考呢样嘢。当我哋话要去到用早期物家思想嘅兼爱去到对应返动物权益去到做一个考虑嘅时候，我哋可能要諗一啲即係思考一啲细致啲嘅嘢。首先我哋要厘清返 Peter Singer 所关注嘅动物权益呢个问题系乜嘢先。首先佢讲明嘅呢个问题唔系特别对待于宠物嚟讲嘅。尤其是啊，佢喺动物解放呢本书嘅再版嘅序言一再强调啊，佢所关注嘅并唔系宠物，佢唔系爱宠物所以就话佢有权益，而系佢甚至乎会讲啊，佢自己系冇养宠物嘅。佢系关注系，即系话应该咁讲，佢嘅对于动物嘅关注，并唔系因为爱心爆棚，认为宠物同人类嘅系好接近嘅，有灵性上嘅沟通而主张呢个动物解放伦理学，而系从所有动物啊，都具有感受痛苦嘅能力呢一个角度去讲嘅。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提出来，是要为到伦理学思想讲的具有普遍化一个情理思想来讲，即是并不是只是有普遍化的情感或者个别化的情理而讲。讲得白一点 Peter Singer 讲的是动物解放伦理学，而并不是 宠物解放伦理学。咁即系话，当我哋要用早期物家思想嘅兼爱去思考动物伦理学嘅时候，或者动物权益嘅时候，系并不特别去指宠物嘅。呢个系第一点。嗱，其次咧，即系第二点啦。早期物家思想嘅兼爱对于动物权益嘅问题上，究竟有乜嘢嘅可能嘅回应呢？我谂咧，早期物家思想冇可能啦，冇可能好似 Peter Singer 咁提出感受痛苦嘅能力嘅。嗱，呢个系 Peter Singer 佢自己一个独特嘅一个角度嚟噶。早期物家思想并冇啊，并冇啊。不过早期物家思想可能会提出一样嘢，佢哋会提出上古三代嘅事迹嚟论证。论证叫人唔杀动物或者唔吃动物系唔系能够利天下，即系唔系能够达到天智所谓嘅义。如果系嘅话，可以嘅话，咁咪就系义，咪就系可以咯，咪就系啱咯。但系不义嘅话，咪唔做咯，就系咁嘅意思。嗱，以早期物家思想嘅三表法举例证咧，佢哋可能会举出君主提出食素或者唔食肉这个主张来考察能否利天下。当然上古三代有没有君主提出食素，我一时也想不到，也都好像不是很找到这些那么特别的例证。不过我又想起西晋时期有个的第二个皇帝就是魏帝，他有一个经典的名句，他就说何不食肉糜，即是说当人民在大饥荒的时候，魏帝很特别反问，他问喂为什么不吃肉碎啊？啊，大饥荒既然问人家你不做什么不吃肉碎，都说大饥荒啦，连肉碎都没有，但他正正是不识现实，不知道，即这个说话正正表现到他的无知和不识现实这件事。不过我们从这句说话所得到的后世评价而知啊，后世评价而知啊，魏帝这个人他一定是所得而污，等于什么受到天子的惩罚一样。后世大家对于魏帝这个人，即西晋时期的魏帝，都是一个低评价负面的影响。那即是说套用到假如君主出令要全国吃素的话，如果那个国家是贫穷的，根本都吃不温饱，似乎要人民去选择食素所得的未必是有利的。相反来说，如果那个国家是一个富裕国家，君主提出食素还要有理由，是会有更具有健康指数的，为了人民的健康着想，似乎可能会得到人民或者后世的支持，从而得到天智的奖赏。即是义，换言之，如果以早期物家思想的兼爱来到思考，或者用他的二利合一去想的时候，对于动物权益的考虑呢，并不是提出，不是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方案或者思考，但是能够得到一个论理情景的考量方案，即是说究竟是处于不同的时候，是国家富裕还是贫穷的时候而作出的思考。当然这种思想实验即不是只是从君主出令食素这个假设来讲那么简单的，因为如果换转另一个假设来讲，又可能不一样的。例如呢，从个人的立场提出吃素，就需要作出更加多的论据去到说服别人。那这个论据就是用回早期物家思想的三表法，究竟怎样去想呢？即是说最后我们想讲的是透过早期物家思想的兼爱，它里面的二利合一，甚至乎它整套的思考，对于动物权益的可能的思考呢，其实想指出的是兼爱并不是等于大爱或者博爱，而是从交相利的角度恨定出博爱的原则、兼爱的原则，并且透过这个恨定，从而使兼爱思想对应于不同的情景有较合理的决定，有较合理的抉择。那这个才是兼爱思想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作用。或者这样，对于早期物家思想的兼爱，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先。 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现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呢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上一次呢我们继续刚才讲的是兼爱啊，咁好似兼爱都讲了几耐下。咁但冇办法啦，因为这个呢是早期墨家思想里面呢一个重中之重的概念嘛。咁呢个概念呢甚至乎呢我们如果单凭啊我们一些的想象一些的冇文本根据嘅思考呢就比较上系奇怪㗎。啊比较无限引申嘅时候呢甚至会觉得佢系无稽㗎。啊不过就算即使啊我哋根据早期墨家思想嘅一啲嘅文本啦兼外上尤其是兼外上就好犀利嘅。佢就话啊点解治理国家会乱啊咁佢就好似就话啊佢哋唔相爱囉人民唔相爱咪会乱囉。咁但係跟住墨子提出嘅说法就好似一个华丽转身咁啊唔相爱咁点啊相爱咪得囉。咁但係如果淨係单凭一两句嘅即係好似係断章取义咁去引申出嚟其实都唔係好清楚。但希望我之前即係嗰上两集嘅一个节目啦希望喺个兼爱讲得清清楚楚啦里面起码就係一个二理合一并且透过义同埋天字去到恒定返嘅最重要一样嘢兼爱係兼相爱并且係以交相离去到恒定返佢并唔係普普通通啊就话係博爱呀、爱心爆棚之旅希望大家即係一再要明白要记得呢一点。好啦咁而家呢我哋转移呢去讨论早期墨家思想另一组较为多人注意嘅观念。呢、這个观念就係呢一组我哋话呢一组嘅观念係咩呢就係、是、天字同埋明鬼。对于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天字和明鬼呢之所以受到人的即是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呢并不是他们是属于别出心裁的一些的构思。相反地主要是他们好像一些早期墨家思想鼓出人迷信的概念感。跟当其时甚至乎先秦的时候当其时的主流的思想儒家思想是相反的。你听下喎孔子是有两句名言嘅一句是未知生焉知死。另一句是不与怪力乱神。即是说孔子注意嘅是当下嘅现存世界。反而呢调返转啦早期墨家思想竟然啊会相信天字。咩是天字啊就是天嘅意志或者人格神嘅存在。又尝试从古籍中证明鬼神嘅存在。所以呢当代新儒家之一的徐福观先生曾经表示他这样讲的他说墨家无人性论但并不是没有此一问题他对此一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即是走历史回头路的外貌立基于天智的构思构想上墨子的天智实同于周初宗教性的天命即是说对于早期墨家思想来讲这个评价是徐福观先生认为是他是没有进步走回头路或者再这样讲在思想里面没有特殊意义。因为在徐福观先生提出的古代中国的人民精神的兴起是实源于什么呢就是忧患意识。这个忧患意识就是启动人以自由意志作为脱离原始宗教的思想。不过徐福观先生就指证出早期墨家思想是走回头路返回原始宗教为主宰即是早期墨家思想在人民主义的精神的激起上激发上是没有大作为。如果透过这样你就会见到即是对于天智和明鬼一对观念来讲应该是得到很低的评价因为他们走返回头路又没有特殊意义并且好像鼓吹返迷信添。不过究竟早期墨家思想是不是真的走回头路就叫迷信呢天智和明鬼的思想是不是只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我们就这样再讲早期墨家思想就有问题了。不过我们再说回头在我们之前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就说从早期墨家思想想证成交相离作为衡量兼相爱的第二步来看就是天智啊我们可以讲啊 早期物家思想中的天字或者名鬼，并不是或者并不止啦，并不止于作为鼓吹迷信的，而是关联到他们对于义和不义的恒定。即是说天字和名鬼的提出还有理论上的效力。如果即是否则啊，单单认为天字和名鬼作为主宰来到解决兼爱的，则早期物家思想啊，实际上只是一种宗教的权威主义，根本不能够讲出教商利作为积极地衡量兼相爱的实践。现在我们话分两头了，这样究竟早期物家思想又怎样讲天字和名鬼呢？我们呢现在就试下又是从文本分析作为起点，避免我们又是不必要的不必要或者望文生义或者无限延伸的一个推想啊。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正式从天字和名鬼这两篇啊，两个的早期物家思想的篇章啊，作一个文本的分析。首先呢，我们会从天字上去讲起。当然啦，天字呢又是比较完整的，它有天字上、天字中、天字下三篇去加埋的。咁天字上呢都唔算一个长篇大论的文章，包括边啲符号度呢大概都是1500多字。当然啦，其实比兼爱上是长好多啊。天字上呢首先提出第一个要点是咩呢？就是今天下之事君子知少而不知大。即是说现在天下的君子他只是懂一些小的道理，不懂大道理。那什么小道理什么大道理呢？墨子提出天字的第一个方向，即是对应于知大的大道理先。那为什么天字 是属于什么大道理呢？墨子首先去提出，在家里或者国家之内，如果得罪家长或者国君，都可以有地方走，有地方逃避。即是这样，即使如此啊，父母、兄弟或者朋友都互相提醒。这种互相提醒就是墨子讲的小道理、小智慧。相反啊，如果得罪了天呢，没得走的。因为天是人世间最高的裁判者、监督者。所以我们更应该互相提醒天智的问题，这个才是大道理、大智慧。即是说简单来讲墨子提出一件事，他所讲的就是大的道理，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到了解天的意志、天的想法，甚至乎要互相的提醒。那究竟早期物家思想或者天智上，即天智是什么来呢？怎样才互相提醒关于天智的事呢？天智上甚至乎很清楚指出义，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天智上他这样讲的，顺天意者兼相爱，教相离必得想；反天意者别相互，教相察必得佛。换言之，义就是顺天意者兼相爱，教相离必得想；而不义就是反天意者别相互，教相察必得佛。早期物家思想就正正是举出上古三代的事例作证，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为义的例证，以桀王、纣王、周王、厉王为不义的例证，更加从政治的角度指出，顺天意者义正也，反天意者力正也。那乜嘢怎样做才叫义正呢？早期物家思想说是从兼相爱、交相离来到说明的，并且是提出了两个方向而达至到顺应字一个天字的做法，即是顺应天的意志的做法。一方面是不恃强凌弱，不恃强凌弱。天字上他讲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散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即是同这种讲法似乎，这种讲法好像同老子的手游是相当接近，不过两者有根本上的不同的。老子讲手游是源于反之者啊谓之道啊，即是从世事的强弱流动的回转来讲。而早期物家思想是从天智来讲。另一方面第二个做法就是有利于三界。天智上这么讲，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即系话早期麦加思想里边假定咗三界确实存在啊。嗱，如果即系话喺咁嘅谂法之下，早期麦加思想讲利咧系并不限于人界啊。最后啊，嗱，天智上又更加提出啦，天智系衡量世上一切是非嘅标准。喺天智上最后又咁讲，我有天智，譬若伦人之有规，象人之有矩啊。透过有规有矩，我就能够有法义啊，即系能够咧去做到合乎义嘅做法啦。嗱，总之最后啊，总之早期麦加思想喺天智上提出咗天智嘅特性为欲义而互不义，更加以咧上古三代嘅事例论证义，即系必得想嘅义证，不义即系必得佛嘅力证，从而提出认识天智嘅重要性。当然啦，头先我咁样讲法，好快咁讲，系讲咗天智上嘅一啲重点，仲有啲重点喺天智中，天智啊继续讲出嚟嘅。啊，咁当然关于天智嘅讲述咧，天智上甚至乎仲有提到天智作为人格神嘅天之意志嘅要点。不过呢方面喺天智中、天智下都有提及。今集我哋就暂时唔讲，下一集我哋继续讲天智中、天智下。甚至乎明鬼下嘅文本分析，甚至乎咧尝试指点出喺早期麦加思想中嘅宗教关怀同我哋现代社会嘅可能意义、可能嘅参考。好，今集到此为止。